群雄列强，铁血竞争，大秦帝国一匡天下，造就千古一帝。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，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风云时代。然而这个大帝国却犹如流星一般，短短十五年就轰鸣而逝。巨大的历史落差，戏剧性的帝国命运，这背后究竟有何玄机？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，再现秦国几代君王一统天下的悲壮历程。三甲分晋，群雄争霸中原，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？外有强邻欺压，内有贵族专横，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，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，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。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，黑色裂变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话说嬴钱在城外布置妥当之后，带着一千铁骑匆忙地回到了都城。到了岳阳东门，只见城门大开，吊桥长铺，城头是安静如常。嬴钱知道父亲尚在，不由得长吁一口气，放松了缰绳，进了城。但是嬴钱还是多了一层准备，他把马队直接带到了国府门外列队等候，自己则手持天月剑大步入宫。嬴钱比嬴渠梁要大三岁，是秦军著名的猛将，虽然性格如霹雳烈火，却是个极有智谋的人。秦献公只有这两个儿子，虽然是一嫡一庶，但是他对这两个儿子同样器重，都把他们当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。秦献公从来没有明确谁是太子，只是在人们的眼里，因为嬴渠梁是正妻嫡出，加上气度沉稳，文武兼备，自然就认为他是国君的继承人。嬴钱虽然已经是隐隐然在统治的秦军，但是却对弟弟嬴渠梁钦佩有加，认定他是太子。任何时候只要是父亲不在场，一定会推出弟弟嬴渠梁主事，而且非常注意维护嬴渠梁的权威。此刻情况特殊，嬴钱觉得自己比嬴渠梁年长，责任重大，许多事嬴渠梁不好出面，必须由他一人担当，所以这才不顾宫门不得驻军这样的命令，将一千死战骑士留在了宫门守望，自己独自携带天月剑入宫。岳阳的宫室很小，也很简陋，只是一座六进大庭院而已。且不说跟山东六国的宫殿是不能相比，就是和自己的老国都雍城相比，也是简陋狭小了许多。唯一的长处就是坚固。嬴钱不想在第二进的正式堂遇见国中大臣，他希望大臣们以为他此刻不在溧阳，于是他就绕过了正门，从偏门直接走进了第四进寝宫。他知道重伤的父亲此刻一定在寝宫疗伤，果然刚进偏门就见院内岗哨林立，戒备异常，显然和城门以及宫外的松弛气氛迥然不同。嬴渠梁手持长剑在院中踱步，看见嬴钱回来，连忙大步迎上。大哥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少梁没事吧？
没事，喂狗们一定在跳脚大骂了。哎，父亲怎么样？
精神好一些了，太医们正在设法挖出箭头呢，你快去看看吧。
走，一起去。
不，父亲吩咐大哥一回来立刻单独去见他。 赢钱非常惊讶，这是为何呢？
大哥，不要想这些了，父亲自有他的道理，你快去吧。
好，你等着，有事我马上出来。
说完他大踏步地走进了门槛。半个时辰之后，赢钱走出了寝宫，他的右手用白帛裹着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冒着细汗。赢渠良惊讶地迎上去：“
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赢钱微微一笑：“没事，落水渡河的时候蹭掉了一块皮，太医顺便包扎了一番。”
赢渠良一怔，正要说话，却见白发苍苍的老内侍黑伯匆匆地走来，低声道：“
二公子，君上请你即刻觐见。”
赢钱挥挥手催促道：“
你快去吧，我办件事就来。”
说完他就匆匆地离去了。
三甲分晋，群雄争霸中原，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？外有强邻欺压，内有贵族专横，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，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，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。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《黑色裂变》正在播出。
赢渠良来不及多想，就跟着黑伯走进了寝宫。寝宫里空荡荡的，太医们一个都不见了，母后和妹妹也不在。秦献公俯身踏上，赤裸的背上盖着一块大白帛，头趴在枕头上，一只黑乎乎的面孔此刻竟是苍白潮红。赢渠良疾步走到榻前，低声地问道：“
父亲，是否需要太医呢？”
秦献公把枕头挪到了胸下，双肘撑在了榻上，抬头说：“
渠良，坐到这边来，听父亲说话。”
赢渠良答应了一声是，便拉过了一个木墩坐到了榻前。“
父亲，儿臣渠良聆听教诲。”“
渠良啊，父亲的路已经是走到尽头了，父亲原来没有立你为太子，是想不让你过早的招风树敌。眼下你已经过了弱冠之年，21岁了，父亲确认你为太子，即刻继承国君之位。不要说话，你听父亲把话说完。”
秦献公粗重的喘息了一阵，晶亮的目光盯住了儿子：“
我要叮嘱你三件大事。第一，不要急于复仇。20年来，秦国已经大穷了，留给你的是一个烂摊子，要卧薪尝胆，富国强兵，像父亲这样老打仗是不行的。第二，你要善待臣下，尤其是士族元老，你不要轻易的触动他们。第三，也是最要紧的一条，要兄弟同心，不能窝里斗。这是我让赢钱立的血誓，他若有二心，你可将血誓公诸国人，使人人得而诛之。”
说着，秦献公拉开了床头的抽屉，拿出了一卷血迹斑斑的白帛。赢渠良双手接过，抖开一看，只见血红的8个大字赫然入目：“若负君帝，天诛地灭。”“
父亲，渠良兄弟向来是同心同德，
为什么要如此折磨大哥？
秦献公听完这话摇摇头，曲梁谨记，同德义，同心难，大德大解，求同更难。历来公室内乱，有几次不是骨肉相残？赢钱是个聪明人，你要倚重他，这血誓是以防万一的。
曲梁谨记父亲教诲，富国强兵，善待臣下，兄弟同心。如果辜负了父亲的苦心，儿臣是无颜见列祖列宗的。秦献公静静地端详着儿子，突然嘶声大叫：
好啊，好啊，父亲在九泉等你。
话还没有说完，一口鲜血随即喷出，秦献公双手扑在了枕头上，溘然逝去。赢渠梁大喊了一声父亲，一声哭喊就扑在了秦献公的身上。白发苍苍的老内侍轻轻地走了进来，他扶住了赢渠梁，他低声说：太子节哀，大事要紧。赢渠梁伤心地站了起来，冷静了一下，又擦干了脸上的泪，思索了一会儿说：黑伯，苏醒赢钱将军。原来秦献公安排后事的时候，一个大臣都不在身边。作为久经锤炼的国君，秦献公当然知道这是安排后事的大计，自然不会有意如此。他的本意是想把两个儿子的事儿安排妥帖，再召见几名元老重臣，申明并布置好辅佐的事情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箭伤突然发作，夺去了他在最后时刻召见大臣的唯一机会。秦献公骤然死去，国君继位的大事还没来得及公布给士族大臣，原本简单明朗的朝局顿时错综复杂起来。若拥戴赢钱的势力借机发难，第一个疑团目标便是孤身伴君的赢渠梁。大臣们没有任何人接受辅佐的重任，这也会使权臣疑虑重重，有可能凭空生出诸多的变故。赢渠梁冷静地思索着，虽然兄弟二人在最后时刻都见到了父亲，但是哥哥赢钱先见，而且赢钱见父亲的时候父亲人还在，赢钱走后自己独自见父亲时，父亲却突然离去了，这很显然是对自己不利呀。况且父亲并没有给自己留下书写的遗诏，如果有人借机发难，不但自己摆脱不了弑君的嫌疑，而且发难者还可以宣布父亲的口诏是编造的。此刻的关键人物是赢钱，只有他可以力排众议。赢钱无事则国中无事，赢钱有事则内乱必生。大哥赢钱究竟会如何呢？赢渠梁竟然一下子拿不准了。虽说赢渠梁向来和赢钱兄弟情谊深厚，但是想到赢钱此刻一念关系到国家安危，便不禁闪过了一丝警觉。父亲为什么要大哥立下血誓呢？莫非真有蛛丝马迹被功夫察觉了？赢渠梁一想到这儿，他脊梁骨开始发凉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局面将如何的收拾呢？正是堂中秦国的元老大臣们更是等得焦灼不安，他们既不知国君伤势如何，又不知国君是否确立了继承人，既要想到国君伤愈无恙的对策，又要考虑国君去世，新君继位后自己该如何的应对。所有这些都因为国君的伤势不明与楚军的不确定而变得扑朔迷离，
不知道该如何的商讨。大臣们都在厅中默默地踱着步子，谁也不知道该商议一些什么。尽管如此，却没有一个人离开正事堂。稍有阅历的大臣都知道，国君病危期间是庙堂权力最容易发生倾覆的时刻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巨大变化。春秋以来400多年，这种朝夕倾覆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。庙堂权力的变数越大，朝臣们的心却绷得越来越紧。眼下秦国的大臣们就处在这种焦灼不安当中。
浩瀚的历史长河，细节中见识真奥妙，透视几千年的历史，多少玄机隐秘其中。读史有学问，以史为师也。
长史公孙贾有意无意地夺到了上大夫甘龙面前，拱手问：“
上大夫有何指教呢？”
上大夫甘龙白发苍苍，清瘦矍铄，是国君倚重的主政大臣，门人故吏遍布秦国朝野。可是在这最重要的关头，他竟然没有被召进寝宫，而是和所有的大臣一样，只能在正事堂守候。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变化迹象。长史公孙贾请教，显然是想探听甘龙对这种变化的反应。甘龙的回答很淡：“
长史常随国君，有何见教呢？”
这是一个微妙的反击。长史执掌国君机密，是左右亲信，然而此时他也在这正事堂中，这比主政大臣在危机时离开国君更显异常。公孙贾请教，显然是受不了内心紧张的折磨，而甘龙淡淡的反问，分明表示出一种言外之意：“不用试探，你比我更心虚。”这让公孙贾感到尴尬，只好拱手笑道：“
公孙贾才疏学浅，何敢言教呢？”
大臣们正在焦虑紧张当中，都想听谁说点什么。见上大夫甘龙和长史公孙贾两位枢要大臣对话，便纷纷的聚拢来，但是却又无从问起。不料甘龙此刻向围过来的大臣们拱拱手，高声道：“
上天保护秦国，国君箭伤已经大有好转，我等大臣当共商大计，上书国君大举复仇，讨伐魏国。”
他真是高明老道啊，既避开了忌讳，又给了大臣们聚集正事堂一个最好的议题。大臣们如释重负，纷纷呼应：“
上大夫所言极是啊，应该是讨伐魏国，收复少梁。对，要为国君报一箭之仇。”
话题一开，大臣们顿时活跃了起来，三五成群的开始纷纷议论少梁之战，同时以各种巧妙的方式试探着其他人的回应。正在这里嗡嗡轰轰的时刻，一对铁甲武士踏着整齐沉重的步伐开到了正事堂外，铿锵列队守在了门外庭院，盔甲鲜明，长矛闪亮，带队的正是营前的部将子安。正是堂瞬间沉默了，大臣们额头冒出了晶亮的汗珠，张口结舌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莫非国君已经去了？营前要夺位自立吗？营前虽然不是名正言顺的秦军统帅，但他率领的50000铁骑几乎就是秦国的全部精锐了。 加上营前体恤士卒，善待将领，又是身先士卒打恶仗的猛将，在军中是威望极高。他要夺位，营渠梁还真是很难找出一支力量来抗衡。兄弟俩真要刀兵相见，那秦国可就大难临头了。一时之间，正式堂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。甲士列队刚完，又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。只见营前手持天月剑，率领着两排带剑将领大步地走进了正式堂。营前一摆手，顶盔冠甲的将领们在正式堂后面站成了两排，个个是双手铸剑，沉默挺立。营前则往正式堂大门口一站，他高声叫道：朝臣列班就坐，今后国君诏命。大臣们迟疑缓慢地按照以往座位上的排列顺序坐到自己的案几前。刚刚坐好，只见老内侍黑伯带着两名年轻的内侍走进了正式堂前方的正中央。黑伯从小内侍捧着的铜盘中拿过了一卷羊皮展开，高声念道：秦国的父老乡亲们，少梁一战，秦王亲自上阵，不幸身中毒箭，他自己感到大限已到，就立嫡子赢渠梁为太子，继任国君，国中臣等需竭力辅佐，有二心者人人得而诛之。随着黑伯的念诵，大臣们又是疑云大起，竟然是一片沉默，连日常的领命呼应都没有人敢开口。从诏书看，国君确实已经离去了。然而如果国君真的如此清醒，册立储君这样的大事，却为什么没有一个大臣知道呢？再说了，营前也始终没有正面表态，万一其中有诈，是营前的试探手段，积极呼应诏书，岂不是就要惹来杀身大祸吗？正式堂于是出现了宣示国君诏书后从来都没有过的奇怪沉默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浩辉的作品《大秦帝国》第一卷《黑色裂变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明天我们再见吧。秦献公突然死去，王位传递变得扑朔迷离，口头传位，赢渠梁匆忙继位，文武百官猜忌重重，集体选择沉默。关键时刻，兴军赢渠梁如何打破尴尬局面？为了稳住朝中老臣，他又会采取什么策略？明天同一时间，罗宾继续为您播讲《大秦帝国》。